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一个人他在公司上班，他不能迟到，哪怕再远，下再大的雨，刮再大的风，他可以准时赶到，他可以。
对，
但是星期天聚会他可以，他会迟到。
苹果有个老总，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当然这个老总已经去世了，他说他愿意用今生所有的财富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的一番对话。
嗯，
我们看到这个老总他并没有像我们今天的那些人去给他拍个照啊或者怎么样的，他愿意和他对话。
原以为是偶然的遇见，哪知道是早已命定。
生命就此被你点亮，感谢没有错过的相遇。
走过路过，
可别错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应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来到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心。
那走过路过这个栏目啊，说起来呢也真的是接近尾声了。
对，走过路过接近尾声，但这个生命棒棒哒一直与我们相伴的。
对，还是要继续的。
对。
其实呢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差不多每一次的节目都会跟听众朋友们说我们所分享的这个主角是耶稣，而这位耶稣呢，他就好像邻居一样，就是他会陪伴着我们，而且呢，他是为了要成为我们的邻居，为了要跟我们去建立关系，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和代价。
就是我们特别是在这个环节，开播没多久，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思考耶稣基督的降生。
对，
因为我们在想他的降生不是我们现在好像他家生了一个孩子，他家生了一个孩子，我们呢都很开心很感恩或者漠不关心等等，与我关系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人的出生他是命定的，他是与我息息相关的，就是耶稣基督。
对对对，其实刚刚我们也讲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这样跟大家来强调跟大家来分享呢，就真的是生怕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错过这一位像张凡刚刚所说的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耶稣基督。
其实这里我特别想跟木心说句话呀，因为很有意思
啊，
因为我们说这个环节叫走过路过可别错过。你知道我们通常在坐车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啊，上来一个人下去一个人，上来一个下去一个。但是呢有那么一个人很有意思，就是木星，他加入到这个环节呢比较晚啊，但是呢他陪我们走到底了，你发现。
就是
没有错过知道吗？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是可能我跟张凡一个是司机一个是售票员，然后木心呢就是坐到终点站。
对。
是是。
对对。我们一起来经历和认识这位耶稣，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和重要。
对，我觉得这个栏目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其实你错过了也没关系，对不对
啊？
因为耶稣总是给我们机会嘛。就是说我们有一生之久去寻找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或者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耶稣总是在等待我们。
是
是是。
他希望我们能够敞开自己的心，打开自己的心。
没错。
然后寻找生命或者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
对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错过了一次，错过两次没关系，还有机会，对不对？还有机会，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你可以走过，你也可以路过，但是不要错过。
木星刚才所说的呢，其实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非常的类似。今天这个主题叫依然在你身旁。
是。
我们呀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开玩笑的跟大家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售货员，在那里吆喝说，哎呀，大家进来看一看，瞧一瞧，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我们好像在卖一个东西。其实呢，我们是在跟大家去推销，去宣传我们的信仰。我们说你走过路过可别错过。那其实木星跟李洛所说的都没有矛盾。木星说的意思就是，走你错过也没关系，他只是把这个错过这个时间线给拉长到人的一生。
对
对对，
就是，你一生之久，你可能会错过一到两次，但是终归你有那么一个机会，你是可以抓住耶稣的。那李洛所说的意思呢，就是从我们人生来看，你可能会走过路过，但是你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去接触和认识耶稣。我觉得就是侧重点那个时间线拉的长短不一样。
对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可能在回顾他这个生命的历程或者这个信仰历程的时候，上帝借着耶稣不断的会敲开他的心门的。他可能最初的一次他错过了，最初的第二次也错过了，错过了好几次机会，但是终于有一天他开窍了，是不是上帝把他的心门打开了。对，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上帝总是会给人机会的。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刚刚张凡说这一期我们聊的主题叫做依然在你身旁。这个依然在你身旁呢，真的不是说好像要缠住你啊，要好像是把你捆绑起来，而是他真的是那位随时都在等待着我们回头，随时都可以来响应我们呼求的那位好邻居。
对，是。所以呢，我就先来回应一下木星，我认可他的地方。其次呢，我再提出我的质疑。那你们可以可以反驳的啊。对，我认可的地方就是说，哎，我错过了，对吧？没关系，但是我还可以再回来。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见证，就是一个人他说，哎呀，其实呢，我小的时候就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就有人给我传福音，我的奶奶甚至是我的妈妈，她就是基督徒。直到现在她可能会经历过很多的坎坷经历，直到最后她自己终于信主了。也就是说，她曾经可能错过很多次机会去教会聚会，去认识主，去经历主，但是终究有一天她回头了。这就是我们听到的例子，她错过了，但是终归有一天她还是回来了，对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非常的认可木星刚才所说的那个观点。那我再提出我的质疑是什么呢？我担心呢，我担心有的人会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他就懈怠了，说，哎，错过没关系啊，反正我一生之久，我长得很，我等到以后。你，哎，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
对
不对啊？
就是比如说，
我们跟
退休了之后吧，哎呀，
哎，是是。我们向人传福音哦，他说，是等我退休以后我再信主，等我老了我再信主。但是谁能掌管自己的明天呢？谁能知道我能活到退休？谁能知道我退休以后是什么样的身体状态、生命状态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相信你如果错过，你还是有机会。但是我鼓励你现在抓住，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你趁早抓住这个福音对你是有好处的。
对对，有的时候想一想，就是说如果你早认识这位生命的主，和你晚一些甚至你到最后的生命的一刻认识主，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呢？我如果早很早就认识主，可能我会守一些清规戒律了，他可能他不愿意这样子，然后呢我还是到最后，或者我想一想。但是可能如果你早认识这位主的话，你会对这位主认识的更多，而且你享受的这种生命的甘甜也会更多。
对，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光，如果你早一点认识主的话，可能你会受很多的约束。 受很多的束缚，可能这也是一个人不愿意去，我等等看，我等等看，我再寻究寻究，这样子。
对，嗯，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里边，我们往往会提到两个词语，一个词语叫做权力，就是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在这个社会的体制当中，我能够享受什么样的权利，比如说受教育的权利啦，比如说这个我身为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公民，我能够享受当地的一些什么福利待遇啊等等的，这个叫权利。那么还有一个词叫做义务，就是我是这个体制里边的这个环境里边的一部分一份子，我应该要履行什么样的义务。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呢，我们在面对信仰的选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感觉好像，哎，这个不存在我的义务啊，就是好像只是我权利选择的一个角度，但其实恰恰是相反的。我们之所以需要信仰，是需要履行作为人的一个义务，就好像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人本身就是受造的，那你是受造的，你就该履行你作为受造者该履行的那些的义务，其中有一项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来敬拜上帝。
对，
我们在说耶稣依然在我身旁，是指呢我随时可以向主呼求，他会听到我的呼求，他会应允。这个应允可能啊，就不是说答应按照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去答应我们的呼求，是指他会对我们的祷告和呼求有回应。但是呢，就是刚才李洛所说的那个事情呢，就是人活在这个世上他有权利和义务，我们再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木星刚才说，哎，有的人他就是说我现在不要信主，等我老了，等我退休了，因为现在我信主，我会觉得有非常多的叫清规戒律，或者说条条框框束缚住我，使我不能享受现在的生活。你知道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想法吗？
啊，
因为我们的潜意识里不认为神是我们的甘甜。我们的潜意识里会认为这个世界可以给我带来欢乐，而神不可以。你知道一个人他在公司上班，他不能迟到，哪怕再远，下再大的雨，刮再大的风，他可以准时赶到，他可以。
对，
但是星期天聚会他可以，他会迟到。知道吗？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件事情有多重要，我们认为公司老板得罪不得，但是神可以得罪，神可以亵渎。就是有非常多的那个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的点点滴滴的小事，会印证出我们生命当中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认为世界很重要呀，我要等了老了退休之后才信，现在我不信，我会觉得我不受信仰的束缚，我可以享受非常多的事情，我可以抽烟喝酒打牌，可以甚至可以说脏话，可以做很多为所欲为的靠人的欲望可以做的事情。等我老了我来信主，我的人生把握在我的手中。
对，
这个内心深处背后还是对神的不信。
对，哎，我想回到那个权利和义务这两个视角去考虑问题，我觉得这个视角考虑问题非常好。一方面就是权利和义务必须是平衡的，对不对？但是从我们人的本性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权利，不喜欢义务的。
对，
哎，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浅层次的一个心理的活动了。
是，
如果你在深究的话，其实人最大的喜乐或者最满足的时候，恰恰是你在尽义务或者尽某种责任的时候。虽然你付出了，但是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喜乐，因为你该感觉到你有用，对不对？如果你感觉到你没用了，你自己都感觉你自己没用的话，你会非常自卑，非常悲苦的一件事情。从人的感官上或者人的浅层次的一个心理的角度来考虑，人喜欢是享受越来越多的权利越好的，心里可能越舒服。但是如果再往深处想呢，其实当我们尽到某种义务，当我们尽到某种责任，去满足他人需要的时候，我们那种带给我们的喜乐或者带给我们生命的满足，可能比单单的享受这种权利会更多更多更大更大。为什么呀？因为当你尽义务的时候，你恰恰感觉到你是一个有用的人的，是，
对，
你是对他人有用的人。所以爱呢不光是索取的，爱是还要奉献的，对不对？
嗯嗯嗯，
是。
其实刚刚木心所提到的这个点呢，就是涉及到我们个人的价值感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价值感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建立起来的呢？我们可能是通过别人的口中，通过别人的评价建立起来的，也有可能是什么呢？通过外在的一些的人事物包装起来的。你比如说，我想到一件事情，你看在香港嘛，就是有很多比较平易近人的一些的明星啊，比如说像发哥呀，经常坐地铁是吧，然后呢就常常会被一些影迷啊，或者说我们就统一的称之为普通人吧，就是在地铁当中发现了，然后哎，发哥，哎，然后发哥呢就很亲切的说，哎，快我们来合个影啊，这样子。然后甚至网上还有一个新鲜的名词叫做野生捕获，就是你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跟他见面啊，建立关系的。然后呢，很多时候这些的粉丝也好啊，这些的就是我们说普通人吧，跟这个名人合影了，跟发哥合影了，立马就要分享到这个社交平台上。
对对，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要借助发哥提高我个人的价值。
嗯，李洛刚才说野生捕获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应景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就是遇到一个名人，我们跟他拍一个合照发到一个互联网上，透过他来拉近一点关系，来炫耀一下自己。就是你刚才说好像能够提升一点自己的价值。
对，
我们究竟是靠什么呢？假如现在有一个比方说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或者说是你非常仰慕和喜欢的一个明星，还有一个是耶稣基督，我们要跟谁合照呢？我们要跟谁在一起才能显示出我们的价值呢？我们是有价值的呢？我曾经玩过一个游戏啊，那个游戏玩过之后你要回答问题，那你就从那一堆问题里面抽一个，然后呢当时我们就抽到一张纸上面就问，哎，你平生遇到最有名的一个人是谁？那就有的人就回答他遇到谁。那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遇到一个名人。我遇到的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我没有遇到所谓的明星啊，什么高干呀、有权力有地位的人，我没有遇到过。
其实这些明星呢，他们也是普通人的，只是这种光环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赋予的。
道理都懂。
所以我们说耶稣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找他说我要跟他合照然后发到互联网上证明我的价值。耶稣他随时随地在我们身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我们不再需要透过其他渠道来证明我的存在，证明我活得很快乐，活得很幸福，证明我很优秀，不需要了，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证明我们是一个被神所拣选、被神所赦免、被神所接纳的人，这已经足够了，足够了。
是，耶稣依然在你身旁，或者耶稣依然在我身旁，耶稣依然在他身旁，对于你或者对于我，对于他来说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谈一谈这方面的。
我可以这样去理解啊，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三个啊在一个橱窗里面去叫卖，说走过路过进来看一看瞧一瞧，走过路过可别错过。那我相信你们一定经历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呢，我去买一个东西，我非常喜欢那个东西，但是呢我可能没有足够的钱，我舍不得。后来呢我就说，哎呀，不买了，下个月或者等过一段时间我经济稍微宽裕一点我再来买。但是呢等到我宽裕一点，或者等我下一个月来买的时候，发现它没有了，它卖完了，或者那个我喜欢的那个东西不在了，我错过了，我非常的遗憾，因为我真的走过了，我路过了，我也喜欢，但是我没买到它。我非常的遗憾，我错过它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走过路过呢，你不会错过，因为你虽然走过了路过了也经过了，你回头的时候你不会说，哎呀，我错过之后我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你不会有这种感受，因为你随时可以回转，就是立刻调转你的方向回到耶稣的身旁，发现耶稣不在吗？ 不会的。所以不会有一个时刻你说我没有机会了，我错过了，我非常的遗憾，以至于我的人生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憾，就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去亲近主了，不会。你随时随地的转向耶稣，耶稣就在你身旁，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嗯，张凡所说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让我想到了在圣经马太福音那里，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嗯，
就是说，这个是耶稣亲自的应许。其实很多的时候，按我们人呢、啊，按我们人的本性，当我们看到什么祈求啊、寻找啊，我们总是觉得是找那些就是属物质的东西啊，有限的东西。就是像刚刚张凡所说的，我喜欢一个东西，等我回来的时候它没有了。但是耶稣这里给的一个，就是从我们的角度叫应许，甚至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是一份合同，就是只要你们来找我、嗯，你们向我祈求，你们来叩门，你就一定可以得得到。
嗯
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个野生捕获这个词语哈。
嗯，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了。哎，这个词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了哈。
对对对对。
哎，当然他可能你遇到你中意的人呀、啊，一个明星啊，你强迫他给你拍照，然后你拿这个拍照贴到你的那个网页上，或者贴到你的作为一个头像这样子。
嗯。
哎，当然有一种炫耀的心理在里面了。
嗯，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遇到你仰望的一个名人啊，或者你崇拜的一个学者啦，或者一个导师了，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去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在满足你自己。
嗯，
一方面是满足你自己内心的这种需要，或者这种渴慕，或者这种仰慕；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也是在消费你自己的仰慕的这个对象。
嗯，
所以呢这也是一种不尊重了，不尊重。
消费这个词用得好。
如果你真的仰慕这位对象，我觉得你不应该去这样去消费他，你应该和他聊天。
嗯，
然后有一种生命的交流、嗯、对不对？
嗯，
苹果有个老总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当然这个老总已经去世了，他说他愿意用今生所有的财富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的一番对话。
嗯，
我们看到这个老总他并没有像我们今天的那些人去给他拍个照啊或者怎么样的，他愿意和他对话。
嗯，
哎，这让我们想到和耶稣的一个关系。今天这个题目也非常好了，就依然在你身旁。
嗯，
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看到在这个现代或者后现代的时代，人民大家都在消费这种信仰，觉得信仰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或者可有可无的东西。
嗯，
人在消费自己的信仰对象。哎，很多这样的现象了。相反，人不愿意和自己的信仰对象建立一种生命的交流或者生命的关系。
嗯，
对，是，所以这是应该值得我们去想的。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当成我们，仰慕或者渴慕的对象，我们尽量能够和他建立关系，和他有一种生命的交流。
嗯，
不仅做他的一个倾听者，而且做他的一个跟随者，就像他依然在我们的身旁一样，嗯、对不对？
对对，
依然在我们的身旁，依然在你的身旁，就是说。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悲伤啊，我们的忧愁啊，他都能够体会。
嗯，
哎，我想这就是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他不仅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还与我们的喜怒哀乐有关。
嗯，
他能够与我们同在，哎，知道我们生命的境况，然后带领我们这样子。
是
是，
嗯，
是，
嗯。
事实上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之前我也提到了说身体上有点不舒服，所以呢难免会有一些情绪啊，包括灵性上的一些波动。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其实我再一次的被提醒了一个点，就是圣经上所讲到的，也是耶稣他自己所说的话，他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康健的人不需要。
嗯，
那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没有人会公开的对别人去承认自己有病的，或者说是自己有欠缺，自己有需要。我们努力的想要去营造的一个形象、嗯、或者说建造的一个自己的人设，就是我很坚强，我很顽强，甚至我很完美，
我很健康。
对、
嗯、
就是我们努力的去，
我不需要医生，
是我们努力的去建造这样的一个假象，当然是给别人看的。因为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最清楚你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刚好前段时间也看到，就是 C.S. 路易斯一本书里边他写过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其实有点像一种的思考的模式，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思想。他说什么呢？他说，人在某种意义上最不像上帝时，最接近上帝，因为有什么比完美与匮乏、君权与谦卑、公义与忏悔、无限的权力与祈求帮助相去更远的呢？
嗯，
我们努力的成为别人敬仰的对象，但实际上我们里面已经是，我觉得是外强中干的那种极限了，就是内在已经缺乏的不得了了，但是我们却找不到那个倾诉和祈求的对象。那今天我们说耶稣依然还在，依然在我们身旁，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随时都可以以一个祈求的角度，以一个软弱的样子，以一个病人的角色来到这位耶稣的面前。
是的，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会回应我们的呼求，因为他一直陪伴着我们旁边。
嗯，今天的内容也盼望能够给朋友你鼓励和安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鼓励你自己可以主动的来到这位耶稣的面前，可以来呼求他，来寻求他。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星，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再会。狂风暴